丛林遇上师爷镇古侠董乾，绝处逢生。这件事儿没董乾救他，丛林就死了，换个别人也救不出丛林来。在什么人的眼皮底下能救出大活人来？那非董乾莫属啊。这个老头从哪儿来的呢？咱们简单介绍几句。在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带着野飞龙燕雷赛南极的诸葛宏图妖道杜清风搅闹公馆，不是有那么次书吗？镇古侠董乾董化一露了面了，威震群贼。后来扔铁球的时候把铁球丢了一个，这董乾呢这脸上就一红了，心说话就我的能耐把铁球怎么能丢了呢？什么人能接住这种暗器？他是跟踪追击，后来把事弄清楚了，一直追到陕西凤翔府官家铺，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多年的隐士关斗关九公，关老剑客，那是属于隐士当中头一把，功夫不次于董乾呢。后来董乾追他们家去了，两个人互通姓名，关斗关九公说了朽木老剑客大名，想请您上家串门吧，您肯定驳我的面子，我出于下策开个小玩笑，所以把您了那请来了，无非想跟您亲近一步。打那之后董贤就住到关家铺，每天跟关斗关九公切磋技艺，从谈话之中董贤一听关斗真了不起呀、啊。论能耐不见得比自己高，论学识超过自己数倍，古往今来兵书战策，哎，这些事情知识相当渊博，两个人甚是投机，所以董老剑客一住就是多少日子。后来忽然想起佟林查办建州这些事儿，他就跟关斗说了是怎么回事？哎，关斗说：“我听说，看来四川迟迟早早有一场血战，因为剑山蓬莱岛那绝不能善罢甘休，将来一伸伸手就得空前灿烈呀。”另外关斗关九公也说这剑山高人太多呀，啪啪啪啪把人名一说，老剑客你就不能走了，暗地之中协助佟林吧。老剑客也说光我一个人恐怕不行，我也不好使唤，我打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假如关老剑客赏脸的话也请您给帮帮忙。关斗慨然应允，您说话我自然得听了，但是我家呢有点小事，等我安顿完了甭找我，我随时随地赶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说完了董乾走上哪儿去了，到公馆一打听佟林没了，干什么去了？只身上剑山。哎呀，把老剑客给气的，所以随后就赶到剑山，他没干别的，净找佟林了。后来登上天王殿，往里头一瞅，嚯，佟林大模大样在那坐着，跟英王在那块也不得了什么玩意儿呢。后来说翻了，哇，一动手，他一看不妙，这才把佟林救出虎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师爷在秦徒孙面前自然无话不说，谁敢损佟林？ 除了老师，除了师爷，人家外人也犯不上得罪人。这家把佟林说的体无完肤啊，最后就像压俘虏一样，走，我把你送出县城。佟林呢，在师爷面前也耍二皮脸，一边走着一边说：“师爷，您别生我的气了。其实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委屈了我。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干嘛呀？我想争头功啊！我谁都瞧不起，我不是那样人。实在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我怕旁人跟着我来吧，倘若贪了危险，我对不起朋友。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能耐还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下不为例，下回再有这种事情，即便叫我看见，我也袖手不管。其实当老人的说气话，佟林走着走着不走了，你又转什么招？师爷，还有一件事情您得给帮忙办。
什么事儿？
我来呢，一方面是摸摸剑山的底，另一方面呢，这有一张蒙丹蓝谱，您都知道吧，就是个人名表。这个富昌这人要想成其大事，不惜重金收买天下的剑侠，哎，拉到一块儿就磕头拜把子，要不怎么叫蒙丹呢？歃血为盟。这个蒙丹上的开列的都是他这好朋友的人名，这些人有的在剑山，有的分散隐蔽在州城府县，留下必是隐患。如果咱把这个蒙丹蓝谱弄到手，按名咱们抓捕，一下就给他绝了根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弄到手，可是这东西呢，在鱼骨寺有个地方叫鬼见愁，恐怕我一个人我是取不出来呀。您看，您说我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我怎么觉着委屈呢？要那样的话，我就大闹鱼骨寺，上鬼见愁取蒙丹吗？我怎么没去呢？还是我觉着我能力有限吗？这件事我还没有完成。师爷，既然您来了，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把这玩意儿整走。嘿，老剑客乐了，海川呐，行行行行，我看你现在学的也挺滑了啊，我来救你嘛，你还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来，还要将我一军。
不，师爷，吓死我，我也不敢。我只是给您提个醒，这事我没完成，我觉着挺遗憾。回到建州啊，请示了年的人，还得多请英雄好汉帮着破鬼见仇，打鱼骨寺，先把蒙丹弄到手。
算了算了，下下这是后话，先别提了。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个心，这些事儿我比你知道的清清楚楚。那鱼骨寺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僧、了阴和尚、了尘和尚，那号称四川的三尊佛呀，谁能惹得起？他们像看门狗似的在那堵着，再加上鬼见愁布满了消息埋伏，哼，你得什么人能进得去？什么人才能把蒙丹蓝谱弄到手？到那一去是九死一生。别指望我，我们哥四个来了，再把大清国江南八大名剑请来，也未必能得手。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说着话到了江边了，哟，这地方可太背景了。佟林一看，没有剑山的人，冷冷清清。再看江边这儿，有一只小船儿。董乾董老剑客到了岸边，轻轻的一打呼哨，从小船里出来个人。这人飞身形跳到岸上，
师傅回来了
啊！
那是谁？
佟林。哦呦呦呦呦呦！
久闻大名啊，这主过来给佟林见礼。佟林一听他们这个称呼，这主管董钱叫师傅，那比我还高着一辈呢，那是我的老前辈，不是师叔就是师大爷。但是来到近前，佟林吓了一跳。怎么吓一跳呢？再看这主仨脑袋，听他讲故事，什么三头六臂，那听过，真人没见过。佟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有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事儿，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哪有一人长仨脑袋的？你可听清楚啊，现在是半夜，不是大白天的，半夜就是能看清楚，也不能像白天那样吧。所以离老远看，这人仨脑袋，到近前一看，不是，肩膀上一边扛个大肉球，不知道扛这玩意儿干嘛。一瞅这猪长得相貌凶恶，深眼窝子，金眼珠。虽然是在黑天，这俩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射出两道金光来。从眼神上看，这主就不是一般的人。董钱一给介绍，海川呐，熟悉熟悉吧。这个又是我朋友，又算我记名的徒弟，新出道的，叫骷髅鸟秦风。他也是个剑客呀，啊！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那能耐比他你可差多了。是是是，哎，秦风啊，这就是我常跟你叨念的佟林佟海川，是不佟侠客。佟林一听季明的徒弟，那也是我的长辈，赶紧撩衣服要磕头，师叔，哎，
行，
佟侠客，咱们两论。两论，你的大名，哎呀，我早就听说了。我跟我老师说过，多咱德侠能见你一面，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我太高兴了。佟林脸一红，在这儿见着太没意思了，我贪了多少危险，不是我师爷救我，我能活到现在吗？但这些话不便解释。董钱董老剑客说：“秦风啊，你把海川摆渡过江啊，然后这个船呢找个地方搁起来，丢了也没事儿。你把他亲自给我送回公馆，我他怕他半道溜了，行不行？我去办点事儿，办完了我回公馆。要见不着佟林，我唯你试问。
是是是是，那弟子遵命。
佟侠客，上船。”佟林一听不对劲儿，师爷怎么不走啊？听这意思，让我自己回去。佟林没上船，扭回身来问董钱：“师爷，您不跟我一块回去啊？我还有点事儿，办完了我就回去。您呢？什么事儿？
别问，
小毛孩子多嘴多舌的，我的事儿你问什么啊？回公馆等我去吧。”
哎。
佟林不敢多问了，上了船了。老剑客在岸边还问呢，看看你身上的东西丢什么没，少什么没。佟林一摸，秋风落叶扫的腰里缠着，再往后头一摸，鹿皮套里的床着子母鸡爪鸳鸯月，除了这个别的也没什么。师爷，我的东西一样不少。那就好了，秦风开船吧，走吧。
小船一掉头，暗中通过九转十八弯。你听这个地方，九转十八弯呢、啊，鬼门关呢、啊，什么船赶上这儿来？一下坐到漩涡里头，就抽到江底。可是这骷髅鸟秦风可厉害，对水性十分精通，就这地方。他毫不畏惧， 安下他怎么送佟林，回没回公馆咱不说，单说董谦。
董老剑客手捻银髯，翘着脚看着，一只瞅船没眼了。
老头转身回来，坐在一棵树下，闭着眼睛盘算起来了。
盘算什么呢？
盘算佟林刚才说的那番话，想起鱼骨寺鬼见愁那张蒙丹蓝谱。你看这老头教训佟林呢、啊、那是教训旁人，他自己也挺骄傲。董乾心说，海川跟我说的目的想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从速得到蒙丹蓝谱。老头那只心就活了，打算去一趟，但是带着佟林不方便，他准知道佟林跟着去非有危险不可，所以先把他打发走了。董老剑客自己留下来不走，什么目的？想要只身大闹鱼骨寺，把蒙丹蓝谱弄到手。我回到公馆，啪把这东西往桌上一放，年的人多高兴，我倒不贪图别人说我几句好话捧捧我，用不着，我百十多岁的人了，你捧我不捧我能怎么样？但是可替佟林我这小孙孙帮了大忙了。老头一算计这日子，很快就快过年了，如果破不了剑山，年羹尧吃罪不起，佟林都得担责任。我跟姓年的没什么交情，你掉脑袋不掉脑袋毫无关系，但是佟林我不能不管。老头盘算完了，最后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我也冒冒风险。就这样他休息了片刻，站起身来，把小辫盘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摸了摸白把囊之中带的应用之物，特别是那俩大铁球，一个也不少，原来丢一个关斗关九公拿起来又还给他，这是随身的暗器啊。老剑客一看什么东西都不缺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行术，那快劲甭提了，三晃两晃到了鱼骨寺。扎他背膀抬头一看，这座大庙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边。论规模，不次于英王的宫殿。左边青龙，右边白虎，左边是钟楼，右面是鼓楼，三道山门，朱门紧闭，静悄悄，声息皆无。光是夜晚的山风吹的惊鸟铃上，偶尔发出来咯楞咯楞咯楞这种声音。老剑客不走前边，往后转，他知道鬼见愁在后边。来到东墙外头，看左右没人，双脚点地腾身而起，把自己挂在墙头上，胳膊肘挂墙头，掌针往院里观瞧。嘿呀呀，冷清清，一点动静也没有。抬头一看，靠着石壁有一座亭子，三层，这亭子就靠着山边，这里边就是鬼见愁，鬼见愁就是山洞。那点着灯，灯在晚风之中左右摇晃，放出微微的暗光。老将给心说，行了，我自幼就学过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等等的东西，我没少研究，可这玩意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手法不同，总的大同小异，心里还是有底的。我瞅瞅
这三尊佛怎么改造的鬼见愁，怎么个难进法。老了老了，我也开开眼，长长经验。书中代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般的人敢吗？吓也吓死。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用脚尖一点，地下没有埋伏，三晃两晃，来到亭子前头。哎，刚到这儿，发现人影一晃，里边出来人了。董谦急忙一转身，躲在一棵松柏树后头，露出半拉脸来看着，还不是一个人，走出五六个来，手中还提着灯。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风帽，外边穿着狐狸皮的斗篷，里边穿着箭袖，纱着带子，腰悬宝剑，面赛冠玉，长胡须，长得非常潇洒威武，后边跟着四个主保着。老剑客一看，啊，认的剑山的大帅谭天谭桂林，那会儿在天王殿，转瞬之间又跑到这儿来了。在后边送出仨人来，三个大和尚，就是一目了然僧、了音和尚、了尘和尚。在他们的后头跟着几个小和尚。等下了亭子，站在院里啊，他们在那唠嗑。董老剑客侧耳听着，就听谭天说：“三位大和尚，留步，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不过再重申一遍，最近剑山实在不太平，不太平。方才统领大闹了天王殿，被一个没看清面貌的人给救走了。”这个人的功夫实属了得呀！这个人离开没离开剑山很难说，究竟剑山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也很难说。英王千岁不放心，特派我告诉三位长老，要严加防范，千万看守好蒙丹，可别丢了。阿弥陀佛。了然僧说话了：“大帅尽管放心，蒙丹放到鬼见愁，万无一失。他有多少高人也干瞪眼，不信那就试一试，管教他有来无回。您前者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实在不行，杀鸡了，咱把蒙丹先烧了。”让他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庙上还有什么事儿吗？事儿倒没有，但有个奇怪的事情，叫人难猜难谢。什么事儿？我有个徒侄叫于古僧，到现在没回来。我派人寻找，怎么也没找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我心惊肉跳，总觉着他好像摊了事儿了。
怎么能呢？
不，可能应朋友之邀，也可能办点私人的事情。那是剑客的身份，他能摊什么事儿？这个您老人家不必介意。我回去呢，派几个人再给找找。如果找着他，让他马上回庙。哎，对对对，拜托拜托。其实他们还被蒙在鼓里，于武僧啊早叫统领给划来了，尸体扔到山沟里头，用碎石给盖上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信。三个大和尚把谭天送出鱼骨寺，转身回来了，干什么去了咱不提，院里又恢复了安静。董老剑客一看，三星转了个了，现在离天亮不到一个时辰了， 再不下手，来不及了。看了看鬼见愁这座亭子，嘿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也豁出老命跟他大干一场。